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继续来读神的话语，以研读神的话语来继续我们的敬拜。在这样的研读当中，我们也来思想这王是谁。那我们要读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前面两章我们已经讲过，大家注意，一定注意到了，尼希米记的前两章极富戏剧性，那情节是大起大落的。本来在波斯城的这个宫中很安逸的当差的以色列人的后裔，这个尼希米，他工作很容易，他就在王的殿中伺候王吃饭，给王倒酒，但是他心里因为故乡耶路撒冷城的破败他难过，一天他的脸上不慎露出愁容了，被王看破了，被王抓了个正着，然后王厉言责问，你怎么回事，怎么在我面前摆出这么一个臭脸来。结果在他的性命难保的紧急关头，形势突然变化，奇妙之极，这个王突然转嗔为喜，不仅没有追究尼希米的罪，而且呢还任命他做犹大省的省长，派他回乡，准许他回去探望。就好像我们看现代的电影，这个镜头切换，前一个是镜头一直在波斯的王宫当中富丽堂皇紧张解决，然后镜头啪的切换，切换到千英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城，尼希米在月夜中悄然起身，只带了几个随从去实地考察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看到城墙凋零，破口遍布，城门残败，他心里着急啊。大家记得吧，前面这一讲我们讲到说，第二章里讲到他召集了众人开誓师大会，群情激愤，准备开工修建了。那么究竟修建城墙的事情进行的如何呢？以色列人的三方面的宿敌大家还记得，荷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他们这些党羽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他们岂能善罢甘休呢？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或者说前面这两个礼拜在家里有没有读尼希米记第三章，有人读吗？有人读吗？举的手不多，还是觉得肯定读了都不举了有人读着读着就蒙在里边吗？读着读着越读越慢，越读越慢这个越来一会儿就迷失在第三章里了。因为第三章好像那个原本跌宕起伏的故事突然停住了，不动了读到的是什么？一个冗长的枯燥的名单。甚至有学者认为说这个名单呢就是一个插乱，还有人说这个是编辑的时候编错了就放在这儿了。不怎么可能呢，我们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那个的字不能拿掉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的真正作者是谁？是谁？是神，是圣灵，是圣灵，圣灵掌管作者的心和笔，把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写给我们，所以圣经是全备无误的真理，不可能有错的。圣经当中的每一段我们都不应该忽略，都要仔细读，细心想，去领略其中的教诲。但是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那个作者按下修墙立门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和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他都不讲了，单单列出一个参加修城者的名单和各样的任务放在那里，什么意思啊？通常很多的学者和研究的人呢都说，这个呢从这儿呢我们来学习工程管理， 这个变成 MBA 可以引用的 MBA 课程可以引用的例子啊，来看工程的管理、人员的调配、资源使用方面的原则。哎，有道理，有道理。但是这个经文讲的远远不只是工程管理，远远不止于是管理学和领导学。所以我们就一开始用这题目就提了个问题，修墙立门为哪般？尼希米带着人修的是什么？仅仅是城墙吗？记得几年前有一个90后啊，在他的这个网上他贴了一个照片，照片很简单，就是他捧着个碗吃面，记得有人见过吗？嘟着个嘴在那吃面。然后呢，这照片没什么寻常的，他在底下边写了一行字，他说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记得吗？一下就火了，一下就火了，这话传遍这个网络，传了好几年，现在还在被人引用。其实他这招吧也不算是新发明，古已有之啊。3000多年前殷商末年，有一个白胡子的汉子立钩垂钓于渭水之滨啊。立钩就是那个钩是直的，没有弯，没有，不是鱼钩，是立的直钩，是一只直的铁丝，不放鱼饵，还离着水面好几尺，在那儿钓鱼，嘴里说复命者上钩来。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啊？不知道的回家恶补中国历史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钓鱼的人，这叫怎么说呢？说爷钓的不是鱼，钓的是赏识我的君王。就说一件事情透过那个现象，它有更深的意义的。然后我们当然讲经文跟这个什么寂寞歌、钓鱼功都无关，我想强调的是尼希米修的其实不再是城墙，就是不在于城墙，他确实修了城墙，但是修墙的属灵意义远远大于工程本身的。所以今天我们细想的时候要抓住这方面的思考。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前六节啊，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拿的儿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栓和栓锁。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卫那么建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萨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这个很拗口，很难念，是不是？就是名字工作啊。所以我们呢注意到，我们这个一会儿再给大家看，排在这个修建城墙任务分配名单的第一位是什么呢？大家看第一节就讲到的是什么人呢？大祭司，大祭司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按说修建城墙这是土木工程，与大祭司的专业毫不相干，为什么让大祭司打头阵呢？这里边就有意思了。大家还记得前一章第二章在开誓师大会的时候，尼希米对众人是这么说的，荧幕上有，尼希米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等等等等。他在鼓励众人的时候首先说我们遭了难，这个难跟第一章最开始的时候故乡来人了，故乡来人说什么？说我们在耶路撒冷遭大难。这个难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这里用的这个字呢不是一般的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这个难或者这个难字呢是恶的意思，恶，凶恶，罪恶的那个恶，是 evil，是罪恶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难指的是被邪恶所胜，陷在恶的势力之中的意思。那么当尼希米 呼召众人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众人回应了，众人很积极的回应，他们怎么说的？荧幕上有，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个圣经的作者就像 comment 一样，就像他就加了这一句在里边说，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请大家注意，这是善，刚才讲的那个难是什么？恶。这个恶和善在这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善功之善啊，与这个前面的遭难之恶就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善恶的对比，这是善恶之战。善恶之战是什么意思啊？就到了属灵的高度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城墙的意义大于城墙本身，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修城墙的民族，我们非常自豪的，我们修了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对吧？那大家还记得在这个1931年9月18号的时候，918，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的关东军在东北的过去叫奉天，再早的时候叫盛京，丰盛的盛，北京的京，叫盛京。你如果看电视剧的话，你会知道清朝的时候那时候叫盛京啊，那是他的当时的都城在的地方啊，就是他的皇宫，老皇宫在的地方，盛京。盛京后来呢是叫奉天，再以后呢叫沈阳。东北的日本的那个关东军在奉天那个地方啊，炸毁了一段铁路，他嫁祸于那个地方的中国军队，然后就开始向东北的中国军队进攻，就拉开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序幕。所以几年之内东三省就都沦陷了。在救国救亡之际，诗人田汉，作曲家聂耳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唱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歌只要你唱过，你不会忘，就会印在你的心里啊。这首歌也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200师的军歌，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大家都知道，1978年的时候有一位脑残的人，真是脑残的人，因为脑残，而且不幸的是他还特别有权，又脑残又有权的人就提出来说要改中国的国歌。他这东西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居然还通过了，于是此改了，不再说长城了，说什么呢？说长征，不说长城，说长征。结果改了以后，那个词啊，那个怎么唱都别扭，怎么都不熨帖。过了几年，很这个囧的，很 embarrassing 的，就是出来说这个词不行，得重新来过。于是撤销新词，恢复旧词。不知道大家注意过吗？有这么一段算是闹剧吧。虽然不打仗了，但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样的歌是可以世代传唱的。同样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它不仅仅是防御外敌的屏障啊，在国家陷落百姓被掳的关头，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民族兴衰的象征，而且是神荣耀同在的象征。所以真正要修复的是什么？真正要修复的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是在神子民当中神的荣耀，是人心里的城墙。我们心里需要有城墙的，这个城墙帮助我们抵御世界的侵袭，抵御世界的恶的。所以我们心里的城墙，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最先修复。所以为什么祭司打头阵呢？因为要修的是与神的关系，首先要的是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啊，从约旦河中央突破啊，横渡约旦河以后，从中央进入迦南地，打第一仗耶利哥城的时候怎么打的？大家记得吧？怎么打的？利未人抬着约柜在前面走，祭司拿着羊角在前面吹的，是这样的征战，是祭司打头阵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讲到，大祭司率领众祭司承担筑城工程的第一期工程，而且这个工程从整个城的东北角阳门启动，从阳门启动也以阳门结束。 这个阳门为什么重要啊？因为阳门进门以后就是圣殿，阳门离圣殿最近，所以祭祀的羊都从那个地方进来，阳门因此而得名。那么比宫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敬拜，因为阳门就在圣殿的边上，阳门宫城是宫城中的重中之重啊。这个我请周围帮我把这些经文都做成表格，就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你看前面六节经文讲了这么多人，右边讲的是他们的任务，然后他们修建阳门，修建鱼门，还修建谷门，这是前面这个几节经文讲的。有九群人修建三个门，十多个名字。我们刚才提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修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在第一节当中两次出现了一个四个字的短语，是什么？是什么？两次出现的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要在悔改中敬拜，离弃罪恶，在敬拜中奉献，摆上全人所有，要在奉献中蒙神祝福得力，来经历神的恩典浇灌。在出埃及记啊第十三章的时候，摩西啊，就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头生的都要归给他，都是他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分别为圣这个词，之后出现了52次。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我们全人全然的都归到主的名下，这是主权的转移。这个归根结底讲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属神的儿女要与世界分别，完全属主，单单属于主，而且为主而活。以色列人过去就是在分别为圣这点上出了大问题的。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怎么样？他们体贴肉体的情欲，跟当地的人呢，向他们的世俗文化低头，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违背了摩西律法，直接的表现是与外邦的女子通婚。通婚以后就离弃耶和华神，去拜异教的偶像，招致了上帝的公义之怒。在荧幕上我给大家列出申命记28章的一段经文，就是节选出来的。那里边清晰的讲到说，当人不听耶和华神的话的时候，不遵行他的诫命律例的时候，他会败的，他会被恶所胜的，他会被恶所胜，就败在仇敌面前。所以以色列人要想得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离弃追随世界的恶，离弃那个罪，转向敬拜圣洁的神，重建与上帝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大方面要仔细思想的。这两天我参加好多的聚会的时候啊，我们都谈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就常常谈到说，在猴年初五2月11号的时候，美国啊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台的执行主任叫大卫瑞兹，他在华盛顿，就是那天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宣告，宣告什么？他说引力波被首次观察到并且记录下来了。引力波，如果喜欢科学的人，你都会注意到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这个字。大家有想过吗？引力波是什么东东啊？引力波是个什么东西啊？爱因斯坦100多年前就预言了，正好100年，爱因斯坦预言了，他通过他的广义相对论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现在被证实了。那么爱因斯坦的这个广义相对论呢，告诉我们时间跟空间是连在一起的，时间空间连在一起，而且时间空间跟物质跟质量连在一起的， E 等于 MC 的平方嘛。这个时间空间质量这都连在一起的，这个质量就是产生引力的这个质量会使时空扭曲，时空会扭曲，我越说越悬了是不是？那我们打个比方啊，但是打比方不是严格的科学论文，就是说你如果把时空啊时间空间想成一个平面，这是一个平面，在时空之中呢有星球，有你我，有星球，但是对于跟星球相比你我都太渺小了，有星球有星系在这个时空里边，当这里边的物质星球加速运动或者减速运动的时候有变化的时候， 因为星球跟着对这个时空有作用，它加速和减速运动的时候呢，空间时空的这个空间会变化，这个扭曲的情况会变化。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蹦床，然后有小孩子，就是那个星球在上面蹦，这样蹦，那个蹦床会怎么样？蹦床就会弹动。这个时空的这个蹦床弹动就是引力波。这个引力波，因为他们观测到的是，号称是13亿年前两个黑洞合并质量变化啊产生的这个引力波。我希望没有把大家说的更糊涂啊。为什么引力波这件事让科学家像打了鸡血那样的兴奋呢？因为引力波引导着他们去看大爆炸的理论，去进一步验证大爆炸的理论。然后前一段呢，这个美国 NASA 呢也完成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工程的到了最后组装完成的阶段，就是它的太空红外线望远镜，叫这个韦伯望远镜，之前是哈勃望远镜，现在建了韦伯望远镜，而且是在太空的。这个哈勃望远镜比这个韦伯望远镜比哈勃望远镜要强100倍。所以科学家讲，看，哎，我们引力波也找到了，我们有探测的方式了，我们有大爆炸理论，再加上新建的这个望远镜，我们可以探测到宇宙最开始的情况了。所以科学家特别特别兴奋。可是也是科学家，也有明白的人啊。这个 NASA 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叫 Robert Jastrow， 他说，科学家即将征服最高山峰。当他翻越最后一块山时，却遇见一群已经坐在那里数世纪之久的神学家。费尽了半天到那儿是神学家。你看，科学家费了几百年，终于说，哎呀，根据我们的试验，我们开始可以相信宇宙的时空是有起点的。然后神学家不以为然，翻开3500年前写的圣经，努努嘴说，看看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早就说了，时空有起点，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时空有起点这件事情，其实更加深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靠自己啊，靠科学其实走不了多远。你即便走到大爆炸了，大爆炸还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对的这个理论啊。即便你走到那儿了，大爆炸以前的事情你是不能用科学手段来研究的，因为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科学可以研究大爆炸以前的东西，唯一的途径就是靠那位自有、拥有、自存、永存的神，这位创造者的启示。他是创造者，他是总设计师，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要好好的领受，也要凭信心来接受。刚才讲到说，修建城墙的工程是从阳门开始的。阳门呢，又叫便雅悯门 ，The Gate of Benjamin。便雅悯门，便雅悯是雅各12个孩子当中的老幺，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临终之前给这个最后的孩子起名要叫便俄尼，就是说不幸啊，痛苦啊。老爹不同意，雅各说不行，不能叫这个，叫什么呢？叫便雅悯。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啊，右手之子，右手代表幸福、繁荣、力量，代表神的恩惠。那现在大祭司率着众祭司先修阳门，一直修到哈南叶楼。哈南叶楼这个字啊，就是哈南叶这个希伯来的名字和楼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上帝的楼是恩慈，上帝的楼是恩慈，从阳门开始。修到上帝的楼是恩赐，这实在是有很深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属灵的含义，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方面啊。这句话我没有把它打在银幕上，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38节有一个预言，说那日或者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所以这个地方从这样的开始，显出上帝赦罪的恩典和上帝的应许是那样的信实和可靠。我们想说，再一次说，修建城墙不是土木工程，它代表了人 要在神的应许当中重新站起来，恢复与上帝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人生中最大的事是与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重建关系，回到他恩典的怀抱当中去。今天我们在这儿读这段经文，盼望大家都问自己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也问，同样的问自己，就说我和上帝的关系好吗？我跟上帝的关系在发展，在成长吗？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事情。我们的心中有城墙吗？是为神造的吗？是要持守神给我们的原则的吗？还是追随世界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好吗？我们一起来思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